第六十集，沈树影见他醒来，连忙言道：“是不是渴了？我去给你倒水。”说着，他便站起身子，还不等他走开，贺吉山便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大手一揽，便将他抱在了怀里。
哭什么？
他的下巴抵在他的前额，新生的胡渣极短，扎在他细腻的肌肤上，酥麻中又带了丝痒意。沈树影垂着眸子，身子刚好贴在他的胸膛上，抬眸便看见他身上的伤，他抚摸着，闭上眼睛，泪水却越来越凶。贺吉山见他满脸泪水，心里既无奈又疼惜，伸出大手为他将泪水拭去，口中轻声哄劝着：“
都是做娘的人了，怎么还这样爱哭鼻子？
你身上这样多的伤。”
沈树影哽咽着：“
都是陈年旧事，早就不碍事了。”
贺继山低声一笑，大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，温言抚慰着。沈树影伸出手指，轻轻地抚上他胸口的弹痕，心疼道：“
当初一定很疼吧？”
那一枪是贺继山在平山大战中被敌人一枪穿胸而过，留下无数的碎片在胸腔里。因前线麻药紧缺，医生不敢做手术，只得用镊子硬生生地夹来夹去，才将那些碎片一一取出。贺继山记得清楚，自己当时疼得将病床上的铁栏都给生生折断了，那种滋味的确是生不如死。而此时他却只是摇了摇头说：“
不疼，都过去了。”
沈树影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子，将自己的额头抵上了他的。他晚间喝了极多的酒，此时呼吸中带着淡淡的酒香，看着他向自己吻来，沈树影闭上眼睛，细心地感受着他的吻，滚烫而温柔。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，将自己的衬衫一把拉下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一个翻身就将沈树影压在了身下，肆无忌惮地深吻下去，无尽地掠夺。带女儿的满月酒之后，贺继山便回到了前线。沈树影每日里只是待在官邸里照顾孩子，有时见孩子醒来，便会用毯子将他裹好，带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，或者看那些小丫鬟逗逗锦鸭，喂喂鹦鹉，日子平静而安逸。唯有一点，便是他的药瘾越来越重，已经到了每日必须服药的地步。那一小盒的吗啡眼见着只够他再吃两三天，看着逐渐空下来的药盒，这让他在卧室里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陆芷和在他伤口愈合后，便让护士逐渐减少了吗啡的用量，无奈那时他已经对药有了依赖，只得悄悄地从护士那里拿了这一盒的吗啡舌下片。神不知鬼不觉地每日服用，倒让陆芷和以为他已经将吗啡的依赖性给戒了。而如今沈树影对吗啡的依赖一日大过一日，他也曾下定决心不再吃药，可那种痛苦实在太过难熬，总是让他一次次丢盔弃甲，对服药后的轻松感越来越迷恋。有好几次他都想将陆芷和唤来，如实地告诉他自己的情况，可一想到告诉他后他定会告知贺吉山，而今前线战事那样激烈，他怎么也不想让贺吉山为了自己的事而担心，便一次次地压了下去。他软软地倚在榻上，全身没有一丁点儿的力气，连动都不想动。他知道自己这是药瘾犯了，只咬着牙坚持着，美丽的眼睛紧紧闭着，任由那抓心挠肝的感觉再次袭来，蚂蚁啃噬般扫过他每一寸肌肤。没过多久，沈树影便觉得全身直冒冷汗，他忍不住哆嗦着，眼前浮起一大片阴影，犹如狰狞的野兽般向他袭来，他整个人都仿佛陷入一种无尽的黑暗之中，一切亮光都从眼前消逝，浑身上下冷飕飕的，奇痒无比。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伸出白皙的几乎透明的手指，颤抖着把药盒打开，将里面仅剩的药片一口吃了下去， 这才渐渐地缓过神来。他紧紧地抱着自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恐惧与无助漫天漫地。他刚一抬眸，便看见梳妆镜里的自己，清丽的瓜子小脸，眼里满是惊慌。
夫人，您起来了吗？
听到奶娘的叩门声，沈树影一怔，手忙脚乱地将自己收拾好，才去将门打开。小姐一早就醒了，我和张妈怎么哄都不行，怕是想找妈妈了。奶娘笑嘻嘻的，怀中抱着粉嫩可爱的囡囡，孩子一见到沈淑颖便向母亲张开了小胳膊要她抱抱。沈淑颖心头一软，忙将孩子抱在怀里，就听那奶娘又道，寻常的孩子可都是要三个月以后才会认人呐，小姐这才两个多月，每天就认准了妈妈，可比寻常孩子机灵多了。沈淑颖闻言微微笑了笑，看着臂弯中的女儿，眸光温柔似水。今天下午我要出门一趟，你们多留意着，千万不要让孩子着凉。昨天我听着他有些咳嗽，如果下午又咳起来，便让人去将陆医官请过来给孩子瞧瞧。沈淑颖一面轻声哄着女儿，一面对奶娘嘱咐。奶娘自是连连称是，等下午沈淑颖走后，皆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襁褓中的婴儿。沈淑颖坐着汽车一路来到了东桥，这座宅子自是沈淑颖与贺吉山婚后便一直闲置在这里，只留下几个老仆看门。沈淑颖让司机将车停在巷口，自己走了进去。看门的老妈子看见她便笑道，
夫人回来了，舅爷早已经到了，正在东院等着您呢。
沈淑颖点了点头，脚下的步子越发快了，向着东院匆匆走去。
哥哥，
看见那么熟悉的身影，沈淑颖忍不住眼睛一红，就差要落下泪来。沈志远一身黑色风衣，瞧着比之前清瘦了不少，看见妹妹微微一笑，目光里满是温柔。
怎么没将孩子抱出来，让我好好瞧瞧。
沈淑颖拭去泪水道，孩子太小，又有些咳嗽，所以没把他带出来，等下次你去官邸自然会见到他了。沈志远闻言便没多说什么，只从怀里取出一块羊脂美玉，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观音坐像。他将玉佩递到妹妹手里，温声道，
前阵子是孩子满月，我这个做舅舅的不能亲自去道喜，便给他准备了这枚玉佩，希望能保他平安。
沈淑颖将玉佩接过，见沈志远一脸的寂寥，心里难受极了，只攥住哥哥的衣襟哀求道，
哥哥，你不要再做革命党了好不好，我去和纪山说，只要你退出组织，就再也不会有人为难你，你也可以随时去官邸看我和孩子，就当我求你成吗？
沈志远看着他的眼睛，却是不答反问，
你胸口的伤好了没有？
已经好了，你别担心。
沈淑颖想起那日在车站的遇刺，如果那一枪打在了贺继山的身上，他一定会恨死那些革命党，然而那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，贺继山下令诛杀革命党倒也是情有可原。
哥哥，如果那一枪要了我和孩子的命，你还会继续留在组织做你的革命党吗？
沈淑颖不死心，又开口问道。沈志远将他的手从衣襟上轻轻推开，眸子平静而内敛道，
小颖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在江南的时候，你们学校组织游行反对刘振坤将树和三岛送给英国？
沈淑颖眸心一滞，遥远的记忆慢慢地变得清晰。那时候她不过十五六岁，因为刘振坤答应了英国的要求，将树和三岛相赠，整座学校的学生都是义愤填膺，连夜做了数百个条幅，一道上街抗议浙军军阀丧权辱国。虽然他当时年纪小，可也参加了那次游行，但沈志远从北平回来后还特意夸奖过他。 不过短短几年的光景，他却觉得仿佛过了一世那样久。
那时候，哥哥和你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
沈志远声音温和，却带着一抹凄凉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平添了几分不真实的感觉。沈淑莹只觉得嗓子尖涩起来，她动了动嘴唇，声音又细又小。
哥哥当时说，眼下正值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，军阀连年混战不休，民不聊生，辽军与浙军为了扩张自身势力，一年年的自相残杀，他们在争夺地盘时骁勇善战，可一旦面对列强，就变得软弱可欺，步步退让。
沈淑颖说到这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。